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箴言20章22节，所罗门说，你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要等候耶和华，他必拯救你。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胜过金金，比蜜甘甜，是我们生命的灵粮。愿我们行事凭信心，不凭眼见，用天国的思维来看待地上的责任。主能帮助我们活出我们靠自己无法活出的生命样式，并且经历本该由我们承受的死亡，这就是恩典。让我们时时想起主的话，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乃是让神的旨意充满在我们心里。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可以选择的回应。我们思想可以选择的回应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创世纪50章14到23节。创世纪50章14到23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在你手中。
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意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意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我 向耶和华敞开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世纪第五十章十四到二十三节，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就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地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已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创世纪五十章十四到二十三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新约彼得前书三章九节。彼得前书三章九节经文说道，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彼得前书三章九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彼得前书三章九节，我们再背诵一次，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彼得前书三章九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可以选择的回应。身为基督徒，可以生活在三种标准中的一种。我们可以以恶报善，这是魔鬼的标准。我们可以以德报德，以恶报恶，这是世人的标准。或者我们可以以德报怨，这是神的标准。耶稣是最后一种方式的完美呈现。身为神挚爱的儿女，我们不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是公义的基础。我们必须以怜悯为行事的基础，因为这是神对待我们的方式。我们必须常常提醒自己，我们蒙召做基督徒，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爱我们的敌人，在他们对我们不好的时候仍然善待他们。我们今天在世上所遭遇的逼迫，只为增加我们将来在天上所得的荣耀和所要承受的福分。 但是我们如果以爱和怜悯来对待敌人，我们自己也得到一种福分。逼迫是使一个信徒的灵命更加丰盛的时刻。教会历史上的圣徒和殉道者全都见证这个事实。
宗教改革时期，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他说，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融会贯通，乐在其中。
今天我们思想可以选择的回应这个题目。约瑟和他的众弟兄到迦南地的希伯伦葬了他们父亲雅各之后，就都回到埃及去了。约瑟回埃及继续做宰相。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的一切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你看，约瑟的哥哥们到现在都还在受苦，还继续为着曾经犯过的错误担惊受怕。正是受害者苦一下，加害者倒苦一生。马丁路德说，让我们尽量远离罪吧，免得终身活在罪疚的阴影下，受到罪疚的辖制。约瑟的哥哥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雅各到底有没有这样吩咐过，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创世纪50章18节经文说，他的哥哥们又来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所以不只是打发人去跟约瑟这么说，他们也亲自来了，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为了怕约瑟报复，他们情愿给约瑟做奴仆。想象约瑟如果不讲话，那哥哥们的日子就不晓得该怎么过下去了。因为约瑟手握大权，可以任意捆绑他要捆绑的人，但约瑟从不滥权，这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约瑟是在法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中国有句话说，功高震主。在中国历史上，很多宰相、名臣或者名将，因为这个缘故后来被杀。法老非常欣赏约瑟。创世纪41章39到40节经文说，法老对约瑟说，神即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约瑟是不是非要坐宝座才满足呢？不，约瑟安安分分地做宰相。按着人堕落的本性，会倾向贪爱权位，会讲神给亚当的吩咐并不是难守的。神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理当感恩而遵行，但骄傲却使他试图僭越神的主权，自己做王。他不听神的吩咐，亚当不守本位，结果就在试探中堕落了。但约瑟却能守住他的本位，只做法老吩咐他做的事。 创世纪四十五章，当约瑟又与弟兄们相认的时候，他放声大哭。圣经说，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消息马上传到法老那里。换句话说，约瑟一有什么动静，一有什么举动，法老马上知道。法老把权力交给约瑟，只留给约瑟这么一句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约瑟能够赢得法老的信任，就将他在护卫长波提乏家里，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他信任约瑟到这个地步。箴言二十五章十三节，所罗门说，忠信的使者叫差他的人心里舒畅，就如在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但是懒惰人叫差他的人如醋倒牙，如烟熏目。箴言十章二十六节。法老怎样把权柄交在约瑟手中，天父也将万有交在耶稣的手里。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当约瑟的弟兄们来了，这风声传到法老宫中，法老和他的臣仆都很喜欢，都很高兴。使徒行传七章十三节，斯提凡说，第二次约瑟与弟兄们相认，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法老对约瑟说，你吩咐你的弟兄们说，你们要这样行，把驼子抬在牲口上，起身往迦南地去，将你们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你们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现在我吩咐你们要这样行，从埃及地带着车辆去，把你们的孩子和妻子并你们的父亲都搬来。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可以参看创世纪四十五章十七到二十节。这些都是沾了约瑟的光，因为约瑟，全埃及最好的都是雅各他们一家人的。而我们也是因为基督的缘故，将来要承受世界。有了法老的话，约瑟就不用多说什么，他只需要照着去做。在把家人接来的事情上，约瑟不是动用特权，而是受命而行，可见他非常尊重法老。他的一举一动都向法老负责，都让法老知道。当雅各一家人来到埃及地的时候，创世纪四十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约瑟对他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对他说，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今都到我这里来了。他们本是牧羊的人，以养牲畜为业，他们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创世纪四十七章第一节，约瑟进去告诉法老说，我的父亲和我的弟兄带着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从迦南地来了，如今在歌山地。约瑟有什么事情都让法老知道，他晓得法老会问什么，也知道该怎么回答最合适。创世纪四十七章五到六节，法老对约瑟说，你父亲和你弟兄到你这里来了，埃及地都在你面前，只管叫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他们可以住在歌山地。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就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创世纪四十七章十一节，约瑟遵着法老的命，把埃及国最好的地，就是兰塞境内的地，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作为产业。约瑟有意让雅各一家人住在埃及国最好的地，就是兰塞境内之地，但却是遵着法老的命这么做，没有僭越法老的权柄。 以后约瑟的父亲雅各死了，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约瑟对法老家中的人说，我若在你们眼前蒙恩，请你们报告法老说，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说，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以后我必回来。约瑟不是私底下做这件事情，而是要征得法老同意，他本人因为是丧家，不便亲自去见法老，就见法老家里的人禀告法老。创世纪五十章第六节，法老说，你可上去照你父亲叫你起的事将他埋葬。有了法老的同意，约瑟才上去葬他父亲。圣经说，与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国的长老，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并他父亲的眷属，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一同上去，那一帮人甚多。法老必定是感念约瑟他的忠心和约瑟对埃及的贡献，才让他所有的臣仆、他家中的长老和埃及地所有的长老陪同约瑟一块上去。完成了雅各的遗愿，约瑟和众弟兄回到埃及。对于哥哥心中的疑虑和恐惧，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约瑟晓得他是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哥哥们卖给以实玛利人带到了埃及。神的意思不是要害他，神的心里也没有这样打算，因为这是神的计划，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因此约瑟能很自由很释放地饶恕曾经伤害过他的哥哥们。创世纪五十章二十一节，约瑟对前来求饶的哥哥们说，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圣经说，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约瑟不是以直抱怨，而是以德抱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约瑟仍然善待他的哥哥们，用仁慈的话承诺必定会供养他们跟他们的妇人孩子。箴言十章十八节，所罗门说，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但约瑟完全没有任何埋怨在他心中，他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从心里饶恕了他的哥哥们。他不是找机会报复，而是分享神的观点，神的看法。同时他选择饶恕，并且用亲爱的话安慰心中忐忑不安的哥哥们，让他们走出阴影，心里再无悬念。圣法兰西斯有一个很美的祷告，他说，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在绝望之处播下盼望，在忧愁之处播下喜乐。约瑟效法神，就没有陷入苦毒的情绪中。今天我们遭遇逼迫时，可以怎么回应呢？面对已经知错的肢体，我们是否执意不肯原谅，使他们因为忧愁、因为绝望而意志消沉呢？还是向他们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保罗说，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要怎样饶恕人。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这是我们可以做的选择，并也是最能够承受福气的选择。求主帮助我们， 因为明白真道，每天逃避应当逃避的，追求应该追求的，每天用没有保留的爱来爱神，让主的心意满足。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更新我心意。
更新心意，使我能想你。主，你是陶匠，我是泥土，莫我所造。
请我们去祷告。主啊，你已经指示我们何为善，你向我们所要的就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在那弯曲悖谬的时代，就是借着你的灵向我们警醒，当我们被人激动想要以恶报恶的时候，求你的灵拦阻我们，叫我们懂得等候你，不叫我们效仿世界，随从世俗，而活出你的样式。帮助我们一心爱你，并学你的忍耐。父啊，但愿你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11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马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必不知缺乏。